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真的是满心欢喜的感谢赞美你。今天早晨来到丰富教会，主啊，这个教会何等的丰富，因为有你的同在。主耶稣，我们看见昨天有31位新的家人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也心里面感到非常的欢喜快乐。主，我们从一个完全不配的罪人，后来被你救赎，成为在十字架上能够复活的新生命。主，这何等的恩典。主，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可以用生命来写历史，就像我们用幸福小组一样，用幸福小组来写教会的历史。主啊，求你祝福这个教会，主啊，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聚会，祝福今天的信息充满你的恩膏，充满你的能力。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好，大家晚安，平安。今天我的主题是找回人生的价值。其实很多的时候是要谈谈我自己个人的生命见证，但是我刚刚坐在那个角落，我发现好像会看不到 PPT 哈，所以我是不是应该要过来一点点？可以哈，让大家可以看得到我的 PPT。好，正如刚刚牧师所说的，我在信主之前，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命理师。那在谈谈我的人生、我的生命之前，我们来读读今天的经文。哎，我要怎么按？往下吗？好，我们来读读今天的两段经文，其中第一段经文跟命理有关系，是在诗篇139篇的14节，还有16到18节。如果可以的话，今天早晨你要表达你的精神，要用很大声的声音来读这个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住一日，都写在你的册上。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好，然后再来下一段经文。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这是彼得前书1章6到7节的经文。好，首先呢，我们要认识生命的真相，就像刚刚牧师说的，我是不折不扣，在信主前我是一个命理师。这个是以前我在帮人家算命的时候，那个命盘中间的广告，好，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啦，就是刘明珠开运命理馆啦。而且最有趣的是，我的电话从以前到现在都同一个，从当命理师到现在当传道人都同一个电话。那你看中间这个哈，这个都是我的服务项目。斗数八字论命大运流年金批，如果以前你曾经很爱算的话，你都应该有经验。然后男女合婚择日，然后开运彩妆教学，结了婚之后剖腹生产造命，好，要生小孩嘛哈，小孩生了之后又吉祥命名，然后有了车了，有了车了，有了孩子了，有了老婆了之后呢，换房子嘛，阳宅风水堪舆，这个我也捞到了哈。然后还有呢，买了房子之后呢，还可以帮人家做室内格局规划，所以你看，一条龙的服务。我以前自己是一个非常喜欢帮人算命，也非常想要了解自己生命的一个人，因此在无师自通的情况之下，我读遍了所有跟命理有关的书之后，哎，就通了，然后我就开始再帮人家算命。所以我在信主之前，其实开馆了12年。是有真实经验的，我看过很多条的人命，很人命的命盘呐、啊，你知道吗？我觉得为什么我会在主日讲堂特别的提到我的过去，倒不是要夸耀自己多么厉害，而是要夸耀神的恩典。你知道吗？以前我在当命理师的时候，阅人无数啊， 看了好多的命盘，看了好多，你知道命盘里面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人生的缺陷，然后每个人当然有高山有低谷。你知道以前当我在算命帮人家算命的时候，其实我最有兴趣的是算我老公的命。哈哈，哎呀，就是当老婆的嘛，什么步都用过了，唯一的一步就是靠着那个好，剩下最后一步靠着命理来掌控我的先生。然后以前印象中哦，以前的生命就是他常常每个月啊的起头就问我说，哎，老婆老婆，我这个月要注意什么啊？当然了，很开心啊，能够被需要嘛，然后就告诉他这个月要注意什么。然后呢，等一下夫妻关系我等一下再谈哈。就是很有趣的是每天常常这样子，好像是夫妻的生活情趣一样，可是呢你知道吗，究竟呢这个其实是不属神的。我用尽了各种方法，我帮很多人算命都可以算得很精准，可以告诉人家你在什么时候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好就是很好，大家皆大欢喜。那如果在命盘里面看见人生的这个缺陷的时候，或者是有什么劫难的时候，哇，我跟对方都会很紧张的，因为有可能会出人命的哦。那所以有些人可能是啊，就是夫妻关系不好，先生外遇来到我这边，有一些人可能是他得了什么重病，想要借由命理的方式了解。那有些人可能是很多啦，反正就是事业不顺利，各种的问题都可能来到我这里。你知道吗，我用尽了方法，绞尽了脑汁，企图从命盘来告诉他们他们可以怎么做。可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是知识分子，我不是灵媒，所以呢啊，自己又觉得我应该很理性，所以你知道就一直不断的用理性思考的方式，用心理学的方式，用陪伴的方式，去让我的客户能够去理性思考他的命盘。很好笑吧？可是的确在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人得安慰，我很多的客户后来跟我成为好朋友。但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瓶颈，就是就算我们可以算得出他可能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人，我们不是神，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彻底解决人生的问题，尤其是个性的问题。你知道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人际关系，说到头就是个性的问题。昨天听师母说你们有学过，就像刘大明牧师有来性格管理课程，原来从耶稣基督的角度，从神的角度来看，原来每一个性格都是完美的，都美好的。我们看见的缺点只不过是因为原来上帝给我们的性格的 over 过于不及而已。你知道在耶稣基督里多好，一切都是美好的。可是在这个系统里面，当我们看到很多人生命当中的软弱缺点劫难的时候，其实我那个时候我自己身为命理师，我是很挣扎的，我很害怕我讲了一句话影响了他，然后成为他生命中负面的烙印。你知道那个一句话会影响人很多，你知道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合八字来讲好了，如果你当人家帮人家，我以前帮人家合八字的时候，看见他们生命当中的软弱跟缺陷，你说我该说不该说？该说不该说，该不该说好像又没有负到责任，然后人家来找我，那说的呢，他们能够承受承担他们之间的需要调整的部分吗？这还跟他背后的生命跟两个原生家庭的问题，所以这是很复杂的。结果我还没有信主是命理师的时候，我以为我可以借着我的善心，我以为我可以借着我想要帮助人的心来帮助人，可是我错了。因为我不是神，我是一个很有限的个体，包括我自己的婚姻后来出了问题。我曾经在就是我们在从本来住高雄，然后我开馆，就是结婚之后我就正式的开了一个命理，就是这个命理馆。然后一时之间好多的人来给我算命，包括我先生他在医院的同事们，尤其是护理人员，可能是就是太无聊了，就很喜欢来找我算命。那其中有一个小女孩很可爱，她有一天来找我算命，然后我就跟她说，看看她的命盘，我就跟她说，哎，你这个小孩，就是女孩，你好可爱哦，但你要小心，你很容易成为人家的小三。那我就提醒她说，就是你啊，就是要转移注意力啊，要就是等待啊，等待几年之后，就是会有个正确的对象出现，这样子，就这样子劝诫她。可是呢，生命是很吊诡的，当我不信耶稣的时候，当我还在那个里头的时候， 结果这个小女孩成为一年之后成为我婚姻中的小三。啊，你知道吗？那时候的我多么的挫折啊！算东人算西算东算西算，就算不准，不是算不准，我算准了她会成为人家小三，就成为我婚姻中的小三。你知道多么多么讽刺的事情？这其实这个故事都说不完的。我要说的是，我怎么样经历神，怎么样从我好回头，从一个算命算得很精准，但是没有办法彻底帮人家解决问题，甚至我自己婚姻问题的这个命理师，我怎么样遇见上帝，怎么样翻转我的生命，这个才是重点。好，下一个。我第一次遇见神迹是我女儿出生的时候，这个是萱萱小时候，她刚出生没多久，她是在1997年7月2号出生。她出生的时候，从命理上的角度来看，就八字的命理角度来看，她生命当中有一个缺陷，就是可能会导致心脏或者眼睛出问题。好，这是我想强调的是，也许可以算得出来哦，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在魔鬼的权势之下呀，我们还没信主啊。好，可以透过命理的方式来看出人的就是人生的起落。而萱萱那时候我都还没信主，萱萱那时候出生的时候就看见她命理上有这个问题。果不其然，过没多久她开始眼睛出问题，原来是她的眼睛跟鼻子之间的鼻泪管不通，导致于她眼睛那个泪液完全没有办法排出去，就没有办法疏通，所以他的泪液会一直 持续停留在他的眼睛里面。然后因为没有办法新陈代谢，所以就会开始发炎红肿，红肿发炎，然后整个眼睛都是那个排泄物，就是眼屎，已经不是眼屎，是脓啦，是脓。然后你知道刚出生的小孩那很细致的，然后每天哦，那时候他是夏天出生，我们吹冷气，你知道那个脓哦会干掉，干到让他眼睛睁不开来，就让他眼睛连成一条线。哦，两只眼睛都在。然后身为妈妈，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心疼。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用了佛教的方式啊，好，就是回向念经咒回向啊。大概就这样子过了3个月，然后这中间不断的找医生，去找耳鼻喉科医生、眼科医师、小儿科医师，这些医生都说啊，这个小孩还太小，没办法处理啦，看看他会不会自己通，要不然就是等1岁的时候，他能够承担就是麻醉的时候再来开刀好了。哇，我那时候一听，我吓死了，觉得开刀怎么可以？先不管风险，她是女生呢，如果留下什么疤痕怎么办？我是不懂啦，但心里面就是这样一个妈妈的心，就是揪在一起。她心里面一直想说：天哪，怎么会这样？我帮人家算命算了一辈子，我小孩怎么发生这个问题？然后一方面就很好笑的偷笑说：哦，还好不是心脏问题，不然要找她爸爸。对，你知道，可是你在心里面就是很纠结，就这样子念经咒回向3个月都完全没效，然后天天都是每天早上起床就是看着小孩超级无敌心疼的，然后直到有一天，后来就是我有朋友跟我讲说，你可以试着祷告看看，然后我真的是想说，你知道，在这里如果有妈妈的，你就知道，当你方法都用尽了，你都没有办法让你的孩子更好，只要有人提供一个方法，你一定会做。那个时候的我就是这样，所以有一天我就在半信半疑的情况之下，睡觉前我就跟上帝做了个祷告，我就跟上帝说：上帝啊，他们都说你是那个独一的真神，可是我还不是基督徒，我也不确定你是不是，可是我觉得按照逻辑，如果你是那独一的很厉害的神的话，你应该可以医治我的女儿，然后如果你是那么厉害，你应该知道我很爱她，你可不可以透过医治他，让我知道你也很爱我？我大概就这样做这样的祷告的，就是大概跟上帝讲话，祷告就是跟上帝讲话嘛。然后当我这样祷告完之后，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隔天早上，你知道，每天早上起来，本来他眼睛是睁不开来，被一坨那种分泌物黏着。隔天早上完全那些分泌物都没有，然后他睁开很可爱的眼睛对我笑哎。那个时候他差不多是3个半月。你知道那时候对我心里面有多大的冲击啊，我算命算了这么多年，我没有办法解决我女儿生命当中身体的问题，可是我只有一个很简单的祷告，上帝就垂听了。所以那时候当下我真的吓到了，我觉得哇，这个神怎么这么有威力，比我拜的菩萨还厉害。对，然后后来我就开始心里面想要寻找 到底这位神是不是真的这么厉害？然后后来呢？后来我的生命当中，其实我信主的过程是经历很多祷告蒙应允的神迹。
嗯，
好，啊，这是萱萱后来三岁多的时候，她很可爱，仍然是眼睛水汪汪，但是她已经完全没有眼睛的疾病。对，我觉得这就是神迹。然后她现在呢是一个祷告的孩子，她常常在我们家就跪下来就开始祷告，尤其是当爸爸妈妈吵架的时候。哦，你都不知道，他真的超厉害。爸爸妈妈吵架的时候，他就啪啪啪啪啪啪就跪下来，天父上帝啊，他们又在吵架了。这是最近的啦，因为没有上帝没有说一定天空常蓝嘛，对呀、啊，所以即使是夫妻，我们还是会因为有时候意见不同啊，一些情绪的问题会有一些争执。但是跟以前不一样的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好得很快。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知道彼此相爱。所以他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孩子，因为神的祝福，他常常跑到旁边，上帝啊，他们又吵架了，你让他们知道他们是基督徒，要有榜样。哦，你知道吗？这两个吵在旁边吵架的爸爸妈妈顿时觉得很羞愧。这个就是上帝做很奇妙的事情，这是我当初想都没有想过的。后来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你知道我们是怎么经历上帝，我们就怎么传福音嘛。所以就像刚刚牧师说的，我的确没有经过神学院的训练，但是后来上帝还是呼召我成为传道人。因为传福音真的不需要太多的包袱，传福音就是跟大家讲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经历，就像我现在说的一样。后来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很多人包括我们基督徒本身，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不想做，想，我们想为耶稣做好多事情，我们想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教会做好多事情，只是因为好多环境的因素，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克服，所以我们后来决定算了，不要做好了。对，但是我们的心是想做的。好，然后再来呢，哦，谢谢你帮我按。然后呢，其实很多的现况，就像我刚刚讲的，有些并不是我们不想，并不是无法改变，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因为环境的因素，我们后来决定啊，算了，不要做。可是你真的仔细想想，其实并不是现况无法改变哦，而是我们在很关键的时候自己决定算了，我不要改变了。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好多的生命的历程，好多的过往，是因为我们自己决定。这个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翻转我们的生命，借着在耶稣基督里面。这很重要，即使是一个基督徒，尤其是昨天很多刚受洗的新家人，你知道信主之后，我们已经虽然拿到了天国永远的门票，上帝为我们预备了很棒的天家在天上，可是我们这辈子还没过完呢。像我今年42岁，我不知道上帝给我在人间多少的年岁，但是我知道我还没过完，所以我不能在现在就放弃要改变。所以我要勉励大家，就是在每一个有可能改变的契机，你一定要决定让耶稣介入我们的生命，决定要改变。所以你知道吗，这个图很有趣，如果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个理想，都有个梦想，或者是我们在信仰里面谈神给我们的意向或者使命，可是你可能现况在这里，然后括号惨状，就像我以前还没信主一样，状况很惨。那你要怎么样从这里到这里，从你的现况进到你的梦想、你的理想，甚至神给你的意象里面？哎，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你要知道，你现状如果不改变，你不可能有理想梦想。我们常在祷告当中，神啊，你给我意象，你给我知道我的命定。很会祷告，嘴巴很会讲，但是我们如果不愿意改变自己，都是白搭。甚至你会觉得很自我控诉自己，那我的祷告到底在干嘛？好像有心有口无心，好像我没有办法经历到耶稣进入我的生命改变我。所以其实关键在于，我们一定要改变现状。你知道，这是我是在98年的8月23号那一天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受洗之后呢，我就发现一个家里面不能只有我信主，因为一个家庭里面，我相信有些人的家庭就这样，只有姐妹信主，弟兄还没得救。在这种情况下，家里面就会形成拉扯，包括可能 你一早要来聚会，可能家里面你会心放不下，家里面还没有得救的家人还在可能睡觉，那他可能在你聚会的同时他就醒来了，然后发现哎，枕边人不在，好，发现哎，没有早餐可以吃，好，等等的，他们可能需要你。我就面临到这种窘况，我信主之后，我非常渴慕能够遇见神，非常渴慕能够服侍神，可是我清楚知道如果我们家的另外一半没有得救，我很多的服侍都是不可能，因为我因着爱他们的缘故，我会在乎他们，甚至如果有时候撒旦魔鬼借着他们来反对我的服侍呢，所以我那时候一开始我就很感谢神给我个很棒的智慧，我就很清楚知道另外一半得救是势在必行，于是我有很多的时候我就祷告，因为我知道一个人的得救就像我们现在在做幸福小组一样，我们尽力了，我们努力了，可是每一个灵魂的得救都是上帝的主权，我只有拼命祷告，祷告到上帝准让我们家的先生得救，我觉得我才会心安。所以那这个卡片很有趣，这个卡片是我在后来搬家的时候，搬家整理东西的时候看见的，原来我在民国98年的9月8号那天我就写了这个小卡片，因为其实刚信主没多久不太会祷告，然后我就自己写，想说写下来让自己能够祷告很顺，很不比较轮转一点，然后我就说求神，主要的来说就是那时候大部分的祷告都跟上帝说求神让我们家另外一半男君能够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身经历到上帝很奇妙的同在，只有这样弟兄才能够真的相信有一位神，真的相信有一位神是可以主宰他的人生，主宰他的家庭。就这样子我经历了很多彻夜流泪的祷告，你知道那个时候很多人都问我说为什么你那个时候 会有那个心想要流泪的祷告，我说我不知道啊，我就是很想要他得救啊，你知道想要他得救到快疯了，有时候晚上睡不着，就是觉得左思右想，觉得这样不行，我的婚姻不能再这样下去，我就会起来睡不着，干脆就起来就祷告，祷告祷告就开始很感动，就开始流泪了。然后我觉得后来我读圣经之后发现上帝真的是不轻看我们每一个泪水，然后果不其然我的先生南俊就在当年的12月20号就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而且我那时候跟上帝说，主啊，你不单单要让他受洗得救，他不是单单只要得着永生，他在今生我们活着的这一辈子我们在婚姻当中就要一起建立基督化的家庭，而且不单单是基督化的家庭而已，我们是要真的活出耶稣。对，所以就这样子神也就听了我的祷告，就很奇妙，我弟兄南君他等一下下一堂会讲他的见证，就是他得救之后他真的是在工作上只要为病人开刀前他就刷手的时候他就会开始祷告，然后病人很危急的时候开始 为病人祷告，所以他也是在祷告当中经历神。所以你知道吗，当我们在传福音，尤其是最近现在开始幸福小组正如火如荼的展开，我们要怎么样让一个人能够在耶稣基督里能够得着这个永生的盼望，跟得着他愿意一起加入我们，怎么样让他们能够愿意让他经历神，跟我一样，就跟南君一样让他经历神。所以我觉得祷告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那个祷告绝对不是口头上的祷告，是要从里头心里面很希望他得救的祷告。你知道当我们很希望一个人得救的时候，你莫名的就会一直流泪，一直流泪，一直流泪，因为你看到他在那个污秽黑暗的撒旦魔鬼的权势当中，你会舍不得的。就像我现在看到人家的命盘，以前看到人家命盘，命盘当中的缺陷是舍不得的，后来我信主之后才知道原来在耶稣基督里没有什么缺陷，因为神是一切的答案。所以在原来在命盘里面，你知道尤其紫微斗数命凶夫子财吉迁蒲官田福富这12个宫位，你看都口诀都还记得，这要证明我是命理师啊，不是假的。这12个宫位，就命宫、兄弟宫、夫妻宫、财帛宫、事业宫等等等等，吉厄宫，人生所有的事情，你知道在命理上就是会有好的星坐落在有一些宫位，就会有不好的星坐落在不好的宫位，所以你左看右看人生就是有缺憾，然后所有的命理师都要解决这个问题。可是我信主之后我通了，我懂了，原来这所谓的缺憾其实不叫做缺憾，而是上帝要我们遇见他的一个 原因。对，所以我觉得我再也不觉得，对不起，我要看一下这个，我再也不觉得这个是羞愧。你知道很多的人在信主之后，你会为以前你过往你曾经走过的你曾经经历过的事情，你会觉得很羞愧。即便你理智上知道神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可是我们还是会觉得羞愧，还是会觉得不配，甚至控诉。可是当我把神给我的这些恩典曾经经历过的后来运用在福音上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感谢主，还好我曾经是命理师，因为我经历过嘛。所以其实你知道说话就是有会有力道。好好，所以呢 很奇妙的是就这样子我就经历了祷告蒙应允，我们家的先生就得救了。然后我后来就发现在婚姻的相处当中，其实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其实一个健全的人，其实不是试图要改变对方。我们太多的时候当环境不允许，或者是当有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啊，上帝啊，你去处理他。我们常常这样祷告，对不对？哦，可是呢，其实每个信仰每个人都是上帝要我们处理的是我们自己。对，所以我学到的这个功课，我信主正要将近八年，我学到的功课就是努力的改变自己。所以后来我经历到上帝要我倚靠着他改变我自己，然后改变我的命运，翻转我的命运。然后我们就参加了，就像刚刚教贵教会的夫妻成长营一样，我们教会有夫妻成长营，我们就参加了夫妻成长营。在那个里头我们就得到了很多的修复。所以我勉励大家无论如何一定要参加夫妻成长营。来跟左右两边说，来参加夫妻营。真的要给自己跟给另外一半一个机会，然后给上帝一个机会。我们就在夫妻成长营里面被上帝很多的改变。可是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开始。很多人会在营会的时候两天一夜里面，哎，他们有得到很大的更新，夫妻关系有修复。可是回到家庭里面，很真实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很真实的经济的问题、教养的问题，很真实的相处的问题，那个每时刻都要依靠神。所以不是只是那个时候而已，但是这个很重要，一定要参加。好，这是一个。后来我在信主的过程当中，上帝也不断的调整我。你知道我们昨天有人刚休息，对不对？你明白十字架真正的真理跟道理是什么吗？一般我们都理解的是十字架让我们从罪人变成义人，因信称义的义人，然后我们罪得赦免，是我们理解的十字架的救赎。下个礼拜就是复活节，我们也知道十字架，在十字架里面耶稣三天后死里复活，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更新，可以不一样，这都是我们知道的。可是如果 你把十字架的、认知只停留在这里的话，对不起，你的福音可能会没有很大的力道。因为这个讲其实慕道友或者是还没有信主的人他听不懂的。你知道真正在福音上，在你的生命当中要有见证，要有力道，你要明白我们曾经是罪人，没有错，我们曾经是罪人，所以我们可能曾经得罪人。嗯哼，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加害于别人，给别人伤害。好，可是我们同时也有可能是被人得罪的，就是被伤害的。就像以前我在我婚姻当中，我可能曾经很泼辣，讲话很难听，然后刺伤了我的先生，我伤害他。可是因为他后来外遇的行为导致我也受伤害，所以其实这是在一个循环或者是同时成立当中。你知道要明白十字架真正的道理，除了我们是罪得赦免之外，还有一点我们要明白，十字架的宝血，耶稣流出的宝血，它保证我们一定可以得医治跟释放。你知道当我们真的感受到自己在耶稣基督里是得着医治，我们里头的伤害、苦毒、恼怒，甚至那个不信任、不饶恕，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得释放之后，你就会知道你是很健康的，就不再会看到别人的时候，或看到另外一半的时候，你看着他就是很讨厌。然后，但是心里面告诉自己说，不行，耶稣要我爱他，但是明明心里面还是过不去。你必须要知道，十字架的宝血是保证我们可以得医治。 你知道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这个如果大家熟悉的话，路加福音四章十八到十九节的经文应该大家都有背，对不对？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新年。这是耶稣在会堂里面讲的第一篇道，第一个信息。他其实是引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到二节的经文。我前一阵子去读，真正的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新的领受，尤其是这个经文里面。我读一下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到二节，我 PPT 没有，但是我用读的，好，读给大家听。他就是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到十九节的旧约的经文，但是字面上有一点点不一样。经文是这样子的：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有些版本是写贫穷的人，然后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当我读到这个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的时候，我觉得神在对我说话。我曾经在婚姻的伤害当中其实很伤心，然后我觉得很奇妙，你知道当我们在那个处境的时候，我们读到上帝要我们读要我们领受的经文的时候，是会格外的有感受，然后你会觉得你得医治了，你被医治了。就是这个经文，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我就联想到十字架真正的道理是什么。我们在活着的这辈子，我们要完全得着医治。我们曾经被伤害的，在里头的苦毒恼恨那些不饶恕，要完全得到释放。也只有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成为一个健康的人，我们才能健健康康的继续在教会健健康康的传福音，然后才能把这个健康的信息给人家。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要找回人生的价值很重要一点，你要得医治，我们都要得医治。然后再来第三个，要让我们生命不断的被扩张，就像这个彼得前书一章六到七节的经文，他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的，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呀。可是如今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我们暂时忧愁，叫我们的信心能够被试验，就好像那被火试验仍然能炼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跟尊贵。这节经文要勉励大家，我们信主了，我们知道我们会得着医治，可是在那个医治的过程当中，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应该都很清楚知道，我同时可以在被上帝进行一个医治的过程、释放的过程，可是我同时也可以传福音哦，并不是我要完全得医治我才能传福音， no， 是同时的。那很奇妙，在我们这是相辅相成，当我们传福音越努力传福音的时候，上帝就会越让我们得医治，然后我们越健康的时候，我们福音的力道就越强，这是一个很棒的循环。可是不可否认，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真的会被扩张，尤其是在幸福小组当中，丰富教会有四五十个幸福小组，一个幸福小组四五个同工，可见同时有一百多个人在努力的传福音。在这个福音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情形，是我们必须被扩张境界。当你邀约 best 邀一次不来，聊两次又打枪你，第三次还有理由，你在要他第四次的时候，他通常都还是有理由。那就像昨天南军提醒的，第五次你打不打电话？对，因为你觉得啊，反正横竖他都是拒绝我呀，那我要不要打？当然要啊，因为我们生命要被扩张嘛，算不了什么，反正我做我该做的事情，他要不要得救上帝的事情啊。如果当我们很清楚明白他要不要得就是上帝的事情，可是上帝要我们去努力做的时候，你就会拼命做了。因为不管结果如何，我拼命做，每做一次，上帝那个上帝在我们天上的那个套一句不是信主的人，这叫功德簿了。那信主的人就是上帝在我们的这个神明册上面，他就会记下明珠今天很努力打了几次电话，很棒，超棒的。所以我们不就是为了要得天上的奖赏吗？是，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不断的被扩张。你知道被扩张是很苦的， 上帝不是在那个圣经里面有讲说，我们就好像是神的陶器一样，他是陶匠，每一个陶器每一个瓦器呢长得都不一样，大小也不一样，可是呢如果他我们天生的瓦器是这么大这么大，可是如果我们要传给他的 base 那个瓦器长这么大，然后又很尖锐，形状很怪，请问你要怎么把这么大的瓦器放进我这小小的瓦器里面呢？我只好被扩张啊，把自己打碎啊，把自己打破，然后让上帝重新的去捏陶，重新塑造嘛。所以我们会不断的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被扩张境界。所以重要的不是我们从何处来，重要的不是我曾经是命理师，重要的是我已经是基督徒了。你我要往何处去，我要往何处去，我们要带人到哪里去。同样的，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我们自己生命的经历当中，真的不要去纪念以前的好或不好，真正要对焦的是我现在做的事情真的可以把人或把我自己把我的家庭带到哪里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学像耶稣对其他人有贡献是让自己幸福的唯一的方法。于是呢，我们家在我跟我先生信主之后，我们就非常努力的传福音，从一开始的个人布道，反正就是就像刚刚牧师说的，南军在开刀的时候，你知道就会有人是拉钩的，有人是递器械的，在开刀房里面就是有那个三五个人就在他旁边围绕。 anyway 在很长大概最短五六个小时，长达十几个小时的开刀过程，他就是不断的传福音给对方，然后我们就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自己就得着很多的幸福。因为越传讲神的话语，你就会越喜乐，你知道上帝是很有盼望的。然后因着我们传讲神的话语呢，他们生命改变得救的情况之下，哇，你就会更喜乐，更被激励。所以其实学像耶稣对他人有贡献是对自己幸福的唯一的方法。于是呢，我们就开始祷告。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家里面是有一些负债的，因为我们不当的使用金钱，因为我们对生命没有盼望，我们对人生有很多的不安全感，所以我们的金钱使用是有问题的。然后所以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欠了一屁股债，对。然后很奇妙，当我们两个都同时得救之后，我们就为我们的经济得力来祷告，反正祷告是唯一的方法啦。然后我们就拼命祷告拼命祷告，很神奇的，上帝让我们在三个月内就还清了负债。然后我们存了第一桶金，就买了这个房子，那个时候在台南的成功路上面。然后我们就开始，这个房子是献给神的，就开始在这个房子里面做福音茶会，我们就开始邀请很多的人到家里面来。然后反正呢，横竖呢就讲嘛，告诉他们耶稣有多好，告诉他们我们以前真的很糟糕，后来被上帝改变。然后后来我们就成立了小组。所以整个可能大家不知道，我住台南，可是我原来信主的教会是高雄福气教会，所以高雄福气教会在台南是从我们这一对夫妻开始，两个人开始，后来传福音传到有12到14个人的时候，教会就说好，那你们就可以在台南成立一个小组了。然后我们这个是我们家成立小组的时候的一个照片。然后我们就开始哦，两个人到十个人到十几个人，然后慢慢的继续努力传福音。然后后来呢，这个家里面哈，这个家里面人都塞不住，就是人太多了，就是房子又不够塞。后来那时候我们就遇到一个情形，就是很多的人来到我们家，第一个没有停车位，就是很难停车，台南嘛，很难停车，市中心。第二个呢，小孩超多，我们家也没有办法容纳这么多小孩。然后第三个呢，可是我们又不能说因为没有办法容纳就跟上帝说啊，上帝你少带人来，不可能嘛，一定是拼命跟上帝说，主啊你把人带来啊。那可是房子就是装不下，那怎么办？我们就开始祷告。那时候我就跟上帝祷告说，神啊，你给我一个够大的房子吧，这个大的房子要怎么样呢？我就开始规划，就刚那个图哈，现况到梦想，就开始规划要怎么改变。我就跟上帝做了三个祷告。第一个祷告就跟上帝说，神啊，你给我一个大房子，可以塞200个人以上的大房子。野心很大哈，没有，因为都是为着神的国，因为想说，大人带小孩嘛，哈。然后再来呢，我就跟上帝说，这个房子呢要好停车， 因为都是带家庭过来，家庭一定不是骑摩托车而已啊，可能是开车，就跟神说啊，主啊，给我好停车的房子。第三个呢，我又跟神做一个算是孝修吧，就是吃想，但是那时候觉得就是很想跟神要，我就跟神说，神啊，我们的小孩太多了，但是我很喜欢小孩很多，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面公园的房子，然后好叫这个公园呢成为我家的御花园，成为上帝的御花园，然后小孩直接过个马路到公园去玩就好了。好，我家不一定要大到那种有院子，然后但是小孩可以到公园去玩。然后我又跟上帝说，可是上帝，我跟你讲哦，那个公园不能大到好让大家都去哦，这样人会很复杂。你知道还可以跟上帝谈条件的，祷告是可以的哦。好，然后再来我就跟上帝说，嗯，如果要过马路公园，好，那个马路还不能太大条，哎，这样危险，因为车速会很快。所以我就说，神啊，你就给我刚刚好的吧。结果呢，真的三个月后，我们就换了这个房子。它果然是面公园，但它前面是八米宽的道路，所以它不会有很快的车速。但是它闹中取静，它那个地方就是地段很好。然后很奇妙，上帝就是让我们在取得了这个房子，啊，祷告就可以。很奇妙，这个房子其实在台南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房子，可是很容易被卖掉，因为它面公园又面南。嗯，然后它的确是好停车，因为这附近是那个市政府附近，所以新的市政府，所以很好停车，有很棒的规划，是从化区。然后它也够大，它可以同时在我家塞200多个人，然后就是餐厅一角就可以塞一堆人。所以很奇妙，当我们愿意为神做的时候，为神摆上的时候，上帝就给了。这当中我就亲身经历到祷告蒙应允的神迹，而且我们不是自私的，只想着自己，我们所想的是神的国度、神的家。然后后来我们就在这个房子里面，这是最近一次的春天草莓季节祝福的福音茶会，然后开始开福音茶会，我们准备了很多的草莓，绝对是怎么邀请就怎么给，准备了很多的草莓，然后让慕道友吃到开心，然后红心芭拉超甜，然后用另外一坨一箱草莓做的草莓奶酪，连里面的奶那个什么奶酪都是有草莓果粒的，这都我们同工自己做的。你知道我们就是这样子为慕道友摆上，让他们看见这个家是丰富的，让他们看见基督徒的生命真的很不一样，很慷慨的。然后我们把我们家布置的很有草莓 feel， 你知道，就是一气呵成，因为我们发出的邀请卡就是来享受草莓嘛。好，然后所以很奇妙，这一场也来了将近100多个人。对，就是很奇妙，但当我们愿意为神摆上的时候，上帝就真的把人都带来了。然后我们开始福音茶会开完之后，就邀请人来到幸福小组，以前叫做敞开小组了。好，幸福小组这是我家，然后我们会设计很多的邀请卡，比如说等一下要讲课的南军，好，幸福主厨来碗茶，尝尝主恩的滋味，好，让人家来我们家。其实重点不是饮食，重点是要尝尝主恩的滋味，让他们来到这里，吸引人来到这里为他祷告，然后让他认识神，然后你就知道好多的人就经历了神。然后我们的孩子呢，你知道我们的家庭很多都是爸爸妈妈的孩子，然后我们也会为孩子预备孩子自己的幸福小组，然后就这样子邀请他们把孩子带来这里，让孩子去冒险找到属于他们的幸福。你知道现在太多的家长周间要送小孩补习啊、学校啊、干嘛的，其实当妈当爸的都很累，如果有一个幸福小组可以为他们预备，他们来到这里他们很放松，他们来到这里孩子可以交出去，然后不用来烦大人，你知道他们会很开心的。就这样，我们就是这个策略，大人小孩通吃。然后再来，有些时候对于知识分子，你要提醒他有些事你永远不会知道，即使你是博士。好，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开始传福音，在我们家开幸福小组。我特地讲的这个是我们的同工，他是在有一年的，比如说幸福小组春季结束之后，他受洗6、7月受洗，结果9月他就进入幸福小组的服事现场，他就是同工了。你知道他抱着这个刚剃完头刚满月的儿子，左手抱着儿子，右手牵着，左手抱着老二，右手牵着老大来服侍，来传福音。 你知道他的朋友都很感动，被他感动。他以前的生命是他工作很辛苦，他是做餐饮类的，他做完餐饮类回到家就几乎累瘫，根本没有任何心力去做任何的家庭的活动，然后老婆都抱怨他除了赚钱回家就睡觉。可是在耶稣基督里他被改变，他居然下班之后到抱着疲累的身体还拎着两个儿子来服侍神。你知道我们的 best， 我们的慕道友都被感动了，他自己的老婆也被他感动，所以现在这他这一对夫妻这一次也开了一个幸福小组。今天晚上，他不是外国人，他原住民，原住民，原住民，哎，多奇妙！他们今天晚上，我们等一下要赶回去跟他们一起幸福小组。他们今天会来的 best 有16个，真的是福音力是到大爆炸的。然后每个月有一次的主日在我们家，因为那时候台南夫妻教会还没有成立，然后就很多的人在这里聚集。然后我们也做夫妻成长营，因为我们是在夫妻成长营里面被改变。然后我们在家里面也做夫妻成长营，很多的夫妻在这里，然后他们也开始试着认识神。我们有分慕道友的夫妻成长营跟主内的夫妻成长营，对，信息的内容跟术语不太一样。对，然后我们很重视儿童的福音事工，因为我们认为下个世代我们一定要得着儿童。我自己有三个小孩，如果连我自己三个小孩都没有在主里被好好的养育，被好好的就是带领的话，我们怎么去影响外面的？所以我们每个小组家人的孩子自己都是很用心在主里，让我们培养孩子成为传福音的童工。我们的孩子是祷告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是传福音的孩子，就像大家看过的轩轩一样，他8岁他就当幸福小组的 leader。 感谢主。然后我们也知道说我们要进入校园，现在不是很多同婚的议题或者是性别教材的议题吗？我们觉得反正不去也有啊，要支持，但是我们用行动证明，用行动把福音传到校园里面。所以我们进入义载国小，在我们的家附近，义载国小的星期一跟星期四早上的晨光时间，我们直接在里头传讲耶稣的故事。对，然后很奇妙的是真的是神就祝福我们。最后通常每一堂课最后都会带孩子觉知祷告，有好多的孩子在后来都会跟我们有很多信仰的对话。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机会让孩子来认识神。那也因此义载国小的老师师生们，现在目前老师有4到5位是我们的福气的家人。对，然后这是去年在义载国小，后来我们总共有14个班级，将近14个班级，然后加上其他的班级有700多个孩子，我们一起有这个福音的行动在校园里面。然后因为呢我们很看重孩子，你知道每一个孩子要带到耶稣基督里，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不是让世界让外面的扭曲的思想去建造他们，而是要让他们在耶稣基督里，因为有上帝的帮助，他们成为他们自己。那个自己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自我形象。那个自己是上帝为他们预备命定的自己。也因为这样，就是存在主义大师齐克果说，他是基督徒，他爸爸是牧师。你知道，我对这句话非常有感动，因为我学哲学的。以前在大学念哲学系的时候，读这句话没有什么感觉，就是读书，就是考试。可是当我成为基督徒之后，再回去 review 这句话的时候，哇，真的太棒了，果然是这样。如果我们没有耶稣基督，孩子真的没有办法成为一个上帝祝福的自己耶。所以我们很努力的在儿童的事工。然后这是我的儿子佳佳，他在小学1年级的时候注音拼音还拼错，他有一次在他的那个写给耶稣的这个叫什么算是贺年卡上面哈，就是他的祝福卡啦，上面他写说亲爱的亲还拼错亲耶小学一年级，亲爱的主耶稣，希望你可以帮助我变成乖孩子，也让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活在世界上。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因为那时候我的服事有很多的家人有一些人得癌症，他是跟着我是带着他们一起去服事，他们去探访，然后他亲眼看着我为那些人祷告，为那些人流泪，所以他知道很重要，能够很平安，心里有平安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很重要，也可以健健康康，不要生病，也不要感冒，也让大家可以每天来小组，组还拼错，小组聚会来敬拜耶稣。 我今天特地提这个原因是因为其实这没有人跟他讲要这样写，很多的小孩的卡片上面通常会写啊，希望爸爸妈妈买什么机械战警啊，买什么四轴飞行器给他。可他写的他的祷告居然是哈，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居然是关心灵魂。其实我看了之后，他那时候小学一年级，我是非常非常非常感动。我觉得我的生命，我为主奔波有价值，因为我的孩子他也是这样的人。这根本不需要把他拎进来说，你一定礼拜天早上来主日哦，你一定要干嘛哦？好啊，小孩这边很生气，不用，因为我们的耶稣就是我们的生命，耶稣就是我们的生活。然后后来就是宣上次儿童幸福小组的这个邀请卡，我本来做了一个邀请卡，然后他不满意，他说我是宣儿童幸福小组的 leader， 妈妈，请你放我的照片在上面。然后他自己要求就是要有这个我们去加拿大的火车，他说我就是要带大家进入幸福的列车。我说哦，好吧好吧，那我就，你知道小孩有福音的负担，我觉得超棒的。这是另外一个我们的儿童幸福小组的邀请卡。如果你的孩子一生只能读一本书，你要让他读什么书？当然是圣经啊。这是我大女儿的儿童幸福小组，因为年纪大了就可以读一些圣经的话语。然后这是他们幸福小组的这个，好，有小孩带小孩。然后这是他这个时候我大女儿是小学四年级，这些都是幼稚园呢。好，就是他们自己小孩带小孩。好，这个可能没有声音，但没关系。你看，这些都是慕道友哦。然后他一个人，你看这个学龄前根本很难控制啊。可是你知道，我们大人都要放手。放手让小孩去做，神就会在当中。然后那个时候你看这些小孩，其实他们是跟着祷告的。你看这一只，这个是萱萱小时候，哎呦，你看他姐姐祷告到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就赶快阿妹。你看小孩走过的过程真的是充满了神迹，我们觉得很得安慰。然后这是我们后来在跨年的时候办的一个跨年晚会，是我们自己小组去承接的。我要讲的是，不是我们多么厉害，而是我们真心的把自己交给神的时候，然后当教会告诉我们，哎，这一次明珠，你们区里面就来承接这个主持吧，就整个跨年晚会的每一个节目跟 round down 跟所有的安排。其实你知道，对很多人来讲会觉得，哈，干嘛是我？福气教会这么多区，干嘛是我？可是我的想法是，呵 ，yes， 感谢主，我要当一个 yes woman， 反正哈 ，yes woman，yes man，yes woman， 就只要主任牧师跟我讲什么啦，或者长辈，反正就是 leader 告诉我说我要什么，赋予我什么，呼召我什么责任的时候，我通通都是 yes， 好，我做，感谢主看得起我。果不其然，那一年的跨年晚会真的是很多的慕道有感动，因为我们有一颗愿意做的心。然后很奇妙的，我们整个台南福气教会原来不是教会，我们是从我们两夫妻到十几个人成立小组，然后分职了五个小组，然后后来带了大概100多个人信主。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我们就在去年的10月29号，教会已经到了100多个人，就教会就买了一块地，让我们就是在那边建立教会。然后这个地就是在我们家附近光州路上，然后它其实是一个铁皮屋，然后整修之后就变成一个很有 feel 的教会。然后我要讲的是，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要把人从这里带到这里，这个箭头很小，从这里带到这里，包括我们自己生命从这里带到这里，我们的家庭从这里带到这里，甚至我们把慕道友从这里带到这里，会有一个起头，会有个过程，然后你会经历到你快成功的时候很艰难，然后你很想放弃。在所有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在这里面跑来跑去，也许已经爬到这里了，但是你因为一些原因你就下来了。好，我们属灵的生命都这样子啊，成圣的过程，包括带领人信主的过程，你在这每个阶段你要怎么坚持？我自己的经历是这样子的，首先我们自己要经历神迹，就像我的生命一样，我在我的婚姻当中不断经历神迹，在我的 我的祷告当中不断经历神迹，然后再来，因为经历神迹，所以我会被圣灵充满，然后我就恢复了上帝给我的自我形象，所以我知道我自己是谁。我们也要这样带领 Best， 让他们知道他们在耶稣基督里他们是谁，他们就会很平安很安稳。然后呢，再来就是我们拥有使命，然后我们决定要改变，因为使命在那里，使命在这里，我们起头看见了使命，然后我们决定要改变，虽然路可能要往上走，然后我们就开始来行动，然后过程当中其实是有方法有策略的。我们可能是个人的步道，我今天一直讲个人步道，原因是因为不单单是个人步道，还有什么，我们曾经教会有过恩惠相遇的篮子策略传福音，再来现在是幸福小组。为什么我在过程当中我一直强调方法策略个人步道恩惠相遇幸福小组？因为其实你知道吗，耶稣呼召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不是单单要我们得着永生而已，他要我们在我们活着的每一刻都荣耀他，活着的每一刻都经历他。那我们怎么样经历他跟荣耀他？当然是传福音啊，因为耶稣说他不要一人沉沦，他要万人得救。所以虽然很多人家人你刚信主，或是你信主一段时间，你会觉得传福音好困难，但是没有，当我们从打从心里面知道传福音是我的本分，传福音是上帝的恩典，传福音是上帝给我格外的恩惠的时候，其实你会很珍惜的。我跟南军就是这样，我非常珍惜，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是传福音的生命。你知道在个人步道，在恩惠相遇，在幸福小组之间，我们自己的生命是被眺望的。我曾经被为一个脑瘤末期的病人祷告，连续祷告一个月，他去成大医院检查之后，你知道医生后来的病理报告迟迟不敢出来，为什么？脑瘤不见了，跟之前的骗子判若两人，医生怀疑是不同的人，他怀疑是不同的人，所以他一直不敢做病理报告的那个 sign， 不敢 sign 那个答案出来。然后最后呢，家属去逼，不是逼啊，就是请医生赶快开证明出来，想知道答案。你知道医生只能说不明原因的癌细胞消失他最后的诊断病理报告，因为他不敢，因为那医生看前面明明就是 癌症末期，可是居然后来消失了。你知道就是在每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自己的生命被激励了，知道这位神是真的神，然后我们要持续坚持这个意向，然后去突破它，你就会发现这就会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循环。我们自己的生命变得非常不一样，每天充满了喜乐，即使是会遇到困难，但是你知道有一个盼望，你知道耶稣与我们同在，然后再让人得救，让人信主，让人家夫妻关系变好。我们曾经陪伴的例子就是夫妻家暴，然后闹上法院要闹离婚，可是在耶稣基督的大能之下，他们这次开了幸福小组。他们礼拜五的时候第一次幸福小组就有一个 Best 签了受洗报名表。你知道上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家暴要离婚的夫妻在幸福小组一起受洗得救，然后经过一年多教会的转化，教会的帮助，他们现在成为很刚强的基督徒。不就是这样吗？传福音的生命。然后他们第一次开幸福小组前天礼拜五就有一个至少一个人，因为他们 Best 来了八个，然后有一个就马上第一堂课你幸福吗那一堂课就签了受洗报名表。对他们夫妻来讲是多么大的恩惠跟多么大的激励啊，很奇妙，神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整个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布道的生命，传福音的生命。所以结语是，如今有了上帝的帮助，我可以成为我们上帝眼中我们美好的自己，然后我的生命是倚靠上帝翻转我的命运，然后呢我学像耶稣，努力学像耶稣，我寻找那个真幸福，然后呢我们传扬福音，我们人生变得非常有价值。最后呢有这个影片，我想请 PPT 手帮我放一下，它有声音。这个是我们在幸福小组的时候在最后一堂课 Best 来到我们当中，我会把他们这个在幸福小组过程当中他们的照片拍下来，然后做成一个影片，来邀请他们跟我们一样过一个属耶稣的生活。那用这个影片来结束我今天的信息，大家可以欣赏一下。这是我们幸福小组的现场。 游戏，更要被奢望去烦恼。我们有祷告的姐妹相伴，我们也有敬虔的弟兄，这些都是 best。 跟我们一起祷告，这是福音的现场，专心的聆听真理。小小孩来了，马上有人接手，孩子有自己的幸福小组，他们彼此讨论神的救恩。每一个人来到这里都经历很棒的生命见证。你看萱萱牵着爸爸的手，就像天父牵着我们手一样，再怎么忧伤他都心疼搂着。上帝让我们重新得力，我们睡觉可以安然入睡，上帝可以让我们肆意的撒娇，上帝可以让我们扒着不放，上帝引导我们背起行囊去做生命的探险，永远都不会孤单，因为有主内的家人在一起。上帝把盼望给了我，他领我走向正义路，即使进入森林也不怕迷路，因为光引领着我们，总能找到出路。即使我们驻足玩耍，上帝仍然愿意等我，带我走向人生的高峰，而且在高峰还能享受神的恩典，一点都不孤单。一群人为着神的国同心合力，每一个笑容都这么自然。靠主而得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这里充满了热忱，温馨的小组聚会，真实感受到我们彼此相爱，一起参加感恩礼拜，一起到铁皮屋的会堂去按手祷告，一起为了爱努力摆上自己，终于有了自己的教会，有智慧的牧者，有感动人心的敬拜。门徒大学的造就，因为神对我们彼此相爱，我要好好学鸽子眼，定睛仰望神。亲爱的，一切都会很顺利，祷告就可以，真诚的祷告可以成就一切的一切，可以追求生命的答案。你也可以为自己祷告，让我们自己对神说：“我愿意。”要完全洗净我们的罪，神要完全的拯救我们，来和大家一起尝尝主恩的滋味，一起来进入教会，一起领受满满的恩典。走吧，我们一起幸福起航。既然来了，就不要离开，就要在这里，永远爱在耶稣的幸福里。感谢主，这个不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写照吗？祝福大家，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比我更棒，都比我更像耶稣。感谢主。
好，我们站起来。我想我们很感动，这个生活。